平安，我们来到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二章下半部分和第三章的前半部分。后书呢，其实保罗写这封书信很短，短短三章圣经很容易就会看完读完。今天我们来看另外一个课题，叫做要站立得稳。我们听上帝的说话的时候，我们再一次同心祈祷。阿巴父上帝，我们赞美感谢你，在这个将临期的第二周，让我们再一次思想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将要临到地上的时候，让我们仍然带着一种兴奋期待。特别我们这班经历过上帝恩典救恩的人，知道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是多么美善的时候，叫我们能够有动力，叫我们能够雀跃兴奋的时候，将这份礼物从神而的礼物来到去传开去。主啊，今天早上求你亲自的同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工作，叫我们每一个受感，无论你讲的听的都一同受造就。我们同心祷告仰望，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在上一个星期的时候，李牧师带我们看了这个帖后的第二章前面一至十二节的经文，大概讲些什么呢？头那几节已经告诉我们了。他说，弟兄们，关于我们主耶稣基督再来以及我们去他那里聚集的事，我们求你们无论是有灵有话有慕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就到了，你们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保罗要提醒弟兄姊妹，在前面前书我们已经提过，主来的日子好像贼一样，没人可以预测，没人可以贴得到几时回来。但是保罗也都告诉弟兄姊妹，在主回来的日子会有一些迷惑的事情发生，有人会冒充说他知道主几时回来，有人冒充说甚至他是基督再来的，等等等等的事，有人甚至冒保罗的名字或者使徒的名字，你要写一些书信让人被迷惑。保罗提醒弟兄姊妹，主是要回来，不过主回来之前一定有这些事来到发生，包括有一些不法的人出现，好像这里提到呢，他叫我们要留心，不要动心，不要惊慌。在第三节这样讲，他不要让人用任何的方法来到去迷惑你们，因为主的日子来到以前呢，他必定有几样东西来到发生。第一，背道的事，人被迷惑的时候有一个危机是什么呢？哇，不如不要信了，可能信另外一个更加好了，可能相信那个就是基督更加好了，背道的事。而且将会有一个叫敌基督，这个叫不法的人出现，他被圣经称为沉沦之子，必定会出来的。但是现在时候未到嘛，上一次我们看的经文仍然有些东西压制他的出现。所以保罗在这个的环境，在这个处境里面，他提醒弟兄姊妹，提醒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我们要站得稳，要站立得稳。所以今天我给我的讲道大纲是两方面，第一，讲到人的责任。那在人来讲，保罗怎样劝勉我们呢？保罗也都提醒我们，神的工作配合人的责任的时候，令到我们能够站得好稳。人的责任有三方面，保罗提醒你和我要深深的相信，第二样嘢要持守真道，第三，保罗要我们学习要彼此来到去扶持。而另外一方面，保罗亦都强调神起初的拣选，有圣灵的引导，同埋神必定安慰坚定我们的心。我们逐点来到去看怎样去学习，来到在这个的处境里面，在末世里面来到站立得稳。第一样嘢，我会问大家，如果保罗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深深相信，那我就会问，究竟我要信些什么呢？ 保罗，你话俾我听，我哋要信啲乜嘢？保罗提醒弟兄姊妹，佢话面对逼迫嘅时候咧，我哋要相信我哋嘅神系一个公义嘅神，要相信神嘅公义。所以如果你留心读呢一卷书，一开头第一章，保罗已经讲到一个处境啊，弟兄姊妹面对紧逼迫啊。我逼迫喺边度嚟噶？你读《使徒行传》十七章。记载保罗怎样传福音，看到马其顿异象，由腓立比一路传下去，经过帖撒罗尼加，又去到哥林多，又最后去到雅典的日子。讲到保罗在帖撒罗尼加的时候，是被一些不信的犹太人来到逼迫的。圣经告诉我们，那些不信的犹太人嫉妒，特别有外邦人信主的时候，他们觉得很不开心。於是乎，他們呢就搭伙成群去煽惑當其時的群眾，說保羅這班人是做什麼的呢？說他們是擾亂天下，他們呢來到去違背該殺的命令。為什麼違背該殺的命令？因為他們傳緊另外一個王叫耶穌啊。在當其時羅馬帝國裡面只有一個王，那個就叫羅馬帝國的王叫該殺。為什麼可以有另外一個王叫耶穌出現呢？於是乎就利用這個的口號來到去攻擊保羅和他的團隊。你可以想像到，就算保羅逃過這些劫難，一路逃避走難，向南邊來到去走，去到哥林多，去到雅典，但是留在帖撒羅尼加城的弟兄姊妹，他信了耶穌嘛，他們都會被這些的猶太人來到逼迫。於是乎保羅寫信，無論在前書後書，重點都是要鼓勵他們，安慰他們，提醒他們一件事，面對逼迫的時候，神是公義的。在帖後一章六節那裡這樣說，神既是公義的時候，主耶穌和他有能力的天使從天上顯現在火焰中的時候，就使你們這些受災難的人可以和我們同享安息，却以灾难报应那些把灾难加给你们的人。哎呀，神啊，而家好凄凉啊！俾嗰啲唔信嘅犹太人喺度逼迫，佢哋真系好无理，佢哋系一啲恶人嚟噶。我哋点算呢？我哋要挨几耐呢？保罗话俾佢听：你要持守，你要站立得稳，你要相信神系公义，因为呢啲逼迫你嘅人有一日会点啊？有一日。主回来的日子的时候，第一会被你这班忠心跟随主的人是怎样呢？同享那种安息，是吧？另外那些逼迫你的人有什么后果？写得很清楚，用灾难报应那些，那些把灾难加给你们的人。这个是保罗要信徒，要弟兄姊妹学习，当我们面对逼迫的时候，要深深相信我们的神是公义的。其实在诗篇里面，诗人亦都曾经有好像信徒这样的经历。在旧约里面讲到呢，当一个敬虔的人，跟随神的人，他受很多逼迫，受很多患难的时候，他却是看到那些恶人是怎样，那些恶人在这里得享平安。在第三节你会看到呢，诗篇七十三篇第三节，他说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怀不平。诗人去到一个地步，看见他们哇风山水起，看到这么发的时候，为什么我做一个基督徒，为什么我跟随神，我会落在这样的局面呢？第十三节诗篇这样说，我实在陶然洁净我的心，我实在呢是陶然的表明 我洗手，表明我是无辜。其实他很不忿，他落在一个危机里面是什么呢？不如我不要继续坚持我的信仰，站立得稳，不如我们都跟埋他们，我就会发嘛。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做基督徒持守信仰好蚀底呢？我想一些很简单的经历，在以前我试过见那些排很长的龙，不理是什么，你觉得哇排这么久好辛苦哦，突然间见到有啲人插队嘅时候，啊喺旁边，你又觉得哇，如果我跟住佢一齐插队咧，悭好多时间喎，或者买到我要买嘅嘢。唔知你有冇做过啲咁嘅嘢？我记忆里边我有做过。当我觉得 我唔抵嘅时候，我都好想去同埋佢哋一齐去做呢啲嘢。弟兄姊妹，当一个人佢面对逼迫、面对苦难嘅时候，佢个危机就系咩咧？会觉得我点解要企喺我呢个位置？我点解继续要咁做咧？我如果放弃咗呢个信仰嘅时候，或者放弃咗一啲嘅原则嘅时候，我可以为咗利益系点啊？我嚟到去放弃咗，令到自己唔蚀底。弟兄姊妹，其实喺圣经里面充满呢啲嘅例子。耶稣有十二个门徒，大家都知嘅嗬。到跟随咗主三年嘅时候，有一个发觉咧，哇，跟咗你咁耐都好似冇乜着数喎，又话将来做王，谂住咧你做王嘅时候俾翻一官半职我咧，就好开心啦，就风生水起啦。结果发觉好失望，那个叫犹大。圣经里面哇，犹大见到咁嘅情况，跟咗耶稣三年。他主动来到去联络当时敌挡耶稣的宗教领袖，走去问他，你给我多少钱？我有情报，我可以将耶稣交给你。结果成交30块的银子，就为了30块的银子，为了利益而放弃了一些信仰的原则，出卖主。弟兄姊妹，其实有时想起你和我都有机会呢，企唔稳嘅时候咧，都做咗犹大。我哋有时为咗自己利益，为咗自己嘅好处咧，我哋会出卖主。弟兄姊妹，小心小心呢个危机。当我哋面对任何逼迫嚟到嘅时候，我哋唔好嫉妒恶人，我哋唔好净系睇佢好。点解啊？因为诗篇73篇下半段就系精彩嘅地方。当佢觉得冇希望嘅时候，点啊？佢话等我进入神嘅圣所。思想恶人的结局的时候，他看到怎样？哇，原来他看到神其实将他们放在一个滑的地下，现在好像风山水起，现在好像很掂咁。原来神给诗人思想到他们结局那种惨淡会沉沦，然后神要给他看到将来他在神里面美好的光景。所以他写了这篇诗篇，不单止为他自己感恩，也都为我们后世每一个人提醒，叫我们不要为恶人心怀不平。当我们觉得我们的信仰不实际的时候，我们就倾向于什么？摆向另外一边，同流合污，好像他们那就好。甚至去到一个地步，不如不要玩，不如不要信，信耶稣这么艰难，信耶稣受这么多苦，就会放弃信仰。其实希伯来书我们之前读过、看过、讲过的，就是一个这样的背景。一些犹太的基督徒，他信了主之后，发觉越来越多逼迫，不如回转头信回犹太教就好了，好像往日那样，起码不用被人赶出会堂，是不是？回入去几好呢？有后退。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一而再、再而三提醒我们要持守、要企稳。弟兄姊妹，其实你想想，今天我们思想的世代是不是都是很邪恶？我相信是。在我们讲台里面讲到，在主席里面讲到，在诗班的唱诗里面都讲到，现今的世代是邪恶。当我们面对一个邪恶的世代，我们更加要深深相信神是公义的。如果我们不觉得神将会有一天会公平的，那我真的会好像诗篇那个的作者一样，我白做的，我徒然 去守这些规条，去遵行神的话，原来最后都是好像恶人一样的结局。我做什么要这么辛苦呢？因为我相信我们的上帝是公义的。弟兄姊妹，如果你看新闻，你留意的时候，在早几天、报告娱乐新闻，奥斯卡金像奖来了，咁咧就介紹咗嗰個新嘅主持人出嚟，咁啊一個黑人嚟嘅叫 Kevin Hart， 咁啊奧斯卡成日俾人批評啊，近呢幾年又話佢冇代表性啊，又話佢淨係白人玩曬啊，咁所以而家有時候揾女性啊，有時候揾黑人嚟到去做主持啊。兩日之後，呢個黑人喺網上邊咧就留言啦，佢話我唔玩啦，話我因為受得太多壓力，我唔想因為我成為一個焦點。来到去主持这个的盛会，他一个黑人的喜剧演员。事源是什么呢？原来被人发现到他以前在网上留过一些言， 是对同性恋的人呢是不喜欢的，说我就不接受这些东西，就是说过这些东西被人抄出来，那个委员会报销委员会你就公开道歉，如果不是呢我们不让你做了，结果他做了决定，我不玩了，我不做了。我不知道这个人是不是基督徒，不过在反同性恋那个立场里面跟我们是一致的。比方是你和我，你一个能够有一个这么好的黄金机会去做到一个这么盛会的主持，你会怎么做啊？你会站在你的信仰原则，我仍然坚持我的立场，我宁愿不做，还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一生里面千载难逢的机会的时候，我算了，讲过这些东西就跟他讲道歉就算了，唉，现在我都无所谓了，我尊重你们。今天的世代怎么弯曲呢？其实弯曲的问题就是，其实我们都爱罪人格，我们都不是不尊重 LGBTQ 的社群的，只不过我们不认同他那种生活方式，因为圣经说这种是一种罪嘛。今天的社会是怎样？你不认同那样东西就等于什么？画个等号，你反对那样东西，你不尊重那样东西，我们被人是这样来到标签的。现在其实就是一个开始这样的世界，总之我不同他一条路线呢，我们就是邪的了。现在我们是落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弟兄姊妹，你会决定继续怎样生活呢？就好像以前有一间饼铺，你读过了，他不肯帮一个同性恋的人去做一个结婚蛋糕，你们不可以结婚，不可以，我不会做你的生意，结果被人告到，现在最后都平反。但是他当中是经历了很多艰难，很多的逼迫。弟兄姊妹，为什么那些人愿意继续坚持下去？因为他相信神是公义。如果我们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不相信神是公义，我们是没办法来到去撑下去的。第二样东西，神保罗提醒我们深深相信什么呢？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要深信我们的神是慈爱的。弟兄姊妹，不知道你读这卷书的时候，三章圣经里面保罗将个分段，弟兄们，弟兄们，弟兄们，我将个节数列了出来，一章三节，二章一节，三章一节，还有三章六节。唯独在二章十三节，我们开头一读的时候，多了四只字，那四只字叫做主所爱的。你自己打开一本圣经看看，是不是只得这一节圣经有主所爱的？为什么保罗要写到弟兄们在第十三节要讲主所爱的？保罗清楚弟兄姊妹面对一个什么光景，保罗知道他们的困难，所以保罗一而再再而强调一件事，我们的主是很爱你们的弟兄姊妹，主所爱的弟兄们。在第十六节，当保罗为弟兄姊妹祈祷的时候，他是这样讲，他愿我们主耶稣基督自己和什么呢？和那爱我们，如果你跳到最后的父神，其实全部都是形容词来的，爱我们的父神，他很强调主爱我们，他很强调父神爱我们。怎样爱法啊？保罗说这个父神是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和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那一位的父神。保罗用一个很长的形容词，爱我们的，开恩给我们的，将永远安慰美好盼望给我们的什么的父神。保罗用一个很长的形容词来到形容我们在天上的父是怎样帮我们过这些艰难的日子。保罗告诉你和我，神是一位慈爱，我们要深深相信。当你跟随主，当你服侍主，你会不会有疲倦灰心的日子？当有人反对你，当有人攻击你，批评你，不合理那些在说，你是不是会疲倦灰心？不单止你，我都会疲倦灰心。但当我疲倦灰心的时候，我是不是就放弃我信仰？我是不是就跌倒了？我会回想主的爱。唯有当我们回去相信上帝的慈爱的时候，我们才有出路。 罗马书五章八节咁样讲，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嘅时候为我哋死，神嘅爱就在此向我哋嚟到显明咗。保罗佢自己经历喺哥林多后书五章咁样讲，佢话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原来基督嘅爱激励我哋，因为我哋想一个人竟然可以替众人死，众人就死咗啦。并且他替众人死，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而活，乃为死而复活的主而活。保罗提醒我们，保罗他自己亲身经历是耶稣基督的爱激励他。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神的儿子的故事？其实约翰福音写到二十章就写完了，有一章叫后记，叫二十一章。二十一章写什么呢？就讲到门徒看到主复活之后仍然好像没什么方向，不知道怎么做。主明明交代他你要履行大使命，彼得就带着其他门徒说，不如我们打鱼吧，都要吃饭的，没理由经常坐在那里等死。于是乎他们打鱼，他们打了整晚是怎样？在加利利海一无所获，肚子已经饿了，又没有鱼获了。突然间岸上面有个人嗌佢，小子，你有冇嘢食啊？即系意思问你肚唔肚饿啊？梗系肚饿啦！过嚟过嚟，预备好啦！唔系咁样样先。主话喺岸上嗰个人就话：你将你个网撒喺右边，就必得着。于是乎门徒就将个网撒喺右边，又系网晒成网嘅鱼出嚟。圣经记载有153条。使徒约翰在这船上发现到是什么，就想起是主。彼得本来赤着膊在打鱼，即刻穿上衣服跳下水游上岸来到去面见主。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是当时的主耶稣，或者你是你和我，面对的门徒都好像没有听主的命令去做事的时候，你会怎么说？可能一开口我们的口头禅，衰仔，你记不记得我跟你讲了什么？为什么你现在在做这些事？但主耶稣不是这样的，你吃了早餐没有？这里已经有烧好的鱼，有饼，你来吃吧。我们的主是很明白我们门徒面对什么样的处境，面对什么样的艰难失望。我们的主是明白你和我的感受，明白人的需要，他先去照顾了人的需要，让他的门徒感受到神的爱，然后再差他来到去服侍他。在吃完那餐饭之后，耶稣才再跟彼得说，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是不是这样啊？弟兄姊妹，彼得一定很印象深，因为最初耶稣呼召彼得的时候就是打紧鱼，那次就网险些破，现在又是打紧鱼，呀，个网又险些破。他一定知道当日耶稣叫他是要得人如得鱼嘛，他现在反过来就得回真的鱼，就不得人了。耶稣说，我爱你，我用永远的爱爱你，我要坚固你。弟兄姊妹，当你感到疲乏的时候，当你灰心的时候，当你想后退的时候，不想再回教会，不想再跟随神，请你想想主是几爱你。爱是我们能够持守的动力，我们要深深相信一样东西，我们的神是慈爱的。正如刚才诗歌里面都唱出，如果没有上帝的爱，你和我不可以站立在这里，你和我根本就不可以继续下去。第三方面，人的责任，保罗提醒你和我要深深相信什么？是相信神是信实的。诗歌也都唱了出来，主是信实的，在第三节，第三章，他说他必坚定你们，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弟兄姊妹，保罗很强调一样东西，你说今日神你保得住我啫，今日我逃过了一些犹太人追杀，听日不知道怎么办，过多十日不知道怎么办，出年不知道怎么办，怎么办？面对不明朗的未来，保罗叫我们的眼睛望着谁？望着那个信实的主。弟兄姊妹，人和上帝是不同的， 我都不厭其煩講過，人其實信實極有限。當今的美國總統昨天就說，我們的貿易戰呢談得掂了，有望達成協議的，很開心會準備簽名了。今天他就說，我是關稅人來的，我預備了繼續抽稅，你都不知道信他哪天說那幾句東西才是對的，今天說 A 明天就說 B， 是不是啊？如果我是上帝給我們的啟示，讀的聖經是這樣的呢，我想你和我都不用信。我們要信的一位堅定不移，真是說得出做得到的神，就好像我們詩歌裡面提到，神必定按住他应许来到去成就。神的信实有什么特别啊？神为什么能够按住他应许去实践他的信实？因为神有两样特性是你和我没有的。第一，神是大能的神，全能的神，什么都可以的，如果他愿意做就什么都可以的。记不记得创世纪十八章里面记载了一段的对话，他和阿伯拉罕的对话，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神和阿伯拉罕说什么？你出年这个时候你有一个仔，讲笑咩？我老婆都老了，我百岁还生仔，我老婆月经都没了，没可能的。但耶和华说什么？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你出年这个时候就生仔。神有大能，他能够保守他的事，一定会出现。神有全知，他很清楚将来什么事会出现，所以他是一个怎样讲得出绝对做得到的上帝。若然你读圣经，若然你看过过往神的轨迹，你一定能够会建立起那种对神那种信实的那种态度，深深相信。诗篇139篇16节这样讲，诗人说，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到一日，你已经写在册上。这段圣经告诉你和我听，我们还没出世，我们什么都没做的时候，神已经在他簿上写了东西，你将来是怎样他都完全知道。弟兄姊妹，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神，我们的主是一位诚信真实的主。弟兄姊妹思想一下，我们的上帝何时放过我们飞机啊？通常是我们放上帝飞机的，应承了侍奉，后来就说，哎呀我不得闲，我又不来了。应承了去祈祷，哎呀我们又不得闲，我又不来。其实我们摆什么在优先呢？是值得我们思考。人的信实和上帝的信实是无得比，唯有我们的上帝是信实，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深深相信。希伯来书那班的弟兄姊妹同样面对很多艰难逼迫，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没有变过。他昨日爱你，今日爱你，将来都爱你，是一种永恒不变的信实。弟兄姊妹，我们去回顾一下刚才讲的三样东西，记不记得？保罗提醒你和我要深深相信，第一是神的公义，因为神必回来审判，你一定捱得到。神是慈爱的，他用坚定不移的爱去保护你脱离恶者。神是信实的，他有全能，他有全知，他一定讲得出做得到。就是因为这样，你和我更加要深深相信这位的上帝。当我们能够深深相信神的时候，我们就会怎样有所行动。我们就会好像保罗提醒你和我要持守真道，真道你和我都知，不过知还知，持不持得守呢，就要真的我们要出一点力了。保罗在第十五节讲，他说，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你们所领受的教训，无论是口传的，在信上写的，都要持守。你有没有读这段圣经好像觉得保罗很大口气，我讲的话你一定要听，无论口讲的话我写的话你都要持守。哇，保罗你当自己是什么人？保罗自己算不得什么，不过保罗领受的启示是从神而来，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很重要的。保罗是带着上帝的权柄来到去教训帖城的信徒，我讲的话你一定要留心听，我讲的话口传的信上所写的话你都要持守。 其实初期教会里面呢是面对着一些困难的。我们知道首先是犹太人信耶稣，犹太人信耶稣容易很多的，他们信耶稣是基督，尼赛亚，接受了这个呢就由旧约过渡到新约的。但对于外邦的信徒，他们都是信了耶稣，不过他没有旧约背景，即是说他就好像我们一样，仍然喜欢吃叉烧啊、烧肉啊那些东西，总之不吃得那些就要吃了，仍然是怎样呢？没有守割礼的，那就大件事了。你知道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到两种的群体的冲突来到开会，最后呢辨明的福音真理就是呢保罗讲的，我们要因信称义。因为有人跟你说信耶稣呢不是就是信就得的了，你还要呢是要行埋割礼，那我想你还要想想，在当日的外邦信徒就是要面对这件事。那些坚持要在福音之上加外加嘢，就叫割礼派，得唔得？就是这样。所以保罗成日要强调一件事呢，是要是福音真理。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是这样讲的，他说跟加拉太的信徒讲，他说如果有人来到跟你传福音，无论是天上的使者或者是我们传给你的，如果他们传给你跟我所传给你的不同的，就要怎样？他们就应当被咒诅。弟兄姊妹，原来福音真理是要很清晰很重要，是基于因信称义来到开始的。弟兄姊妹，持守真道容不容易啊？面对割礼派容不容易啊？你还记不记得加拉太书第二章讲什么啊？有一个大使徒叫彼得，他上去安提柯教会探那些外邦的信徒，大家很开心一起吃饭，后来他听到收到风有些割礼派的人上来，怎么啊？退席啦。跟着他带头这样退席的时候，其他的犹太人就随火装甲。圣经说保罗说连巴拿巴都装假，哇，不是吗？圣经说使徒行传说巴拿巴原是个好人，大有信心，什么都搞成这样。哎呀，原来当你面对逼迫面对考验的时候呢，彼得都会后退，唯有保罗见到彼得这样做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但我看见你所行的与福音的真理不合的时候，我就当面抵挡他。你既是犹太人，为什么你这样做呢？你不清楚福音的真理吗？弟兄姊妹，所以保罗很强调一件事，福音的真理，什么是我们信的基础？如果我们外加很多的规条上去呢，其实我们是改变了福音真理。弟兄姊妹，不要觉得是稀奇的，可能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你信耶稣不是只是说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你不用你不得救的，你估计当中有没有人说过这句话？是不是你不洗礼就不得救？圣经说你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洗礼是你在众人面前做见证，是主耶稣基督吩咐，是不是你不洗就得救？甚至我们讲洗礼，宣道会是一个怎样的宗派，大家知不知道？宣道会最初宣信博士，他为了神的国的扩展，为了福音的缘故，他联合很多不同的宗派一起开布道会的。我不理你是长老会，我不理你是巡道会，我不理你是圣公会，总之大家是纯正福音信仰的，我们走在一起，我一起开布道会，信了主，那怎么办？人你各自带回去你的教会，用你自己的宗派那种方法牧羊，但是我们的最大公因素是什么？我们大家都是相信称义，信耶稣基督是主的嘛，那些细节的事你就按照你宗派传统来到去牧养它咯。宣道会是很包容，在那些非基要的福音真理里面呢，我们是有自由。比方说我们洗礼是怎样的呢？我们强调我们是用浸礼的，因为浸礼是最符合圣经的教导，但是不一定要浸礼才行得水礼呢。哎呀，那个人他有病的，一浸下去就瓜了，是不是我们都要跟他浸？不会的嘛，你看到我们都有洒水礼，某种特殊情况我们有一些的酒盏， 弟兄姊妹，如果你明白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在我们福音真理里面外加一些，就是你要这样样才信到耶稣，越加越多，你要回崇拜，你要去 要祈祷会，你要团契，牧师都没说鼓励你回祈祷会，我不会说你不回祈祷会就不得救的，是吧？弟兄姊妹，今时今日或者以前都是一样东西，你和我都要明白那个福音真理。那我就会问你和我对真理有几认识啊，弟兄姊妹？特别你不在我们教会里面成长的，由信主得救开始读基督真理班，其实你不等于你认识整全的真理。我们其实有基督真理班，虽然我们写的那些是比初信慕道那些，其实不限于初信慕道的，同不同意啊？其实我们的基督真理是很清晰，整个圣经重要的信息写在这里，非常之密集，非常之精辟。我鼓励你不是认识整全真理的人，你去读吧，你去想吧，你去重新认识主的每一方面。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基督徒他对真理一知半解，他用了自己的方法来到去理解甚至表达他的立场。我曾经遇过一些基督徒，他说我觉得同性恋没有所谓，人家两个人喜欢而已，他又没有伤害第三者，是不是啊？哇，听他说的是合情合理的，其实他有些圣经没有读过嘛，他就用了他自己理解的，啊，神是爱的，爱就是包容的，那他做的事又不伤害到其他人。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讲法啊？所以有些基督徒说，哎，婚前性行为哪里说不得啊，圣经哪里有说啊，我又没有伤害其他人，我两个真心相爱的嘛。弟兄姊妹，不是这样的，我们先要学了整全真理，我们才有能力持守真道。我们要学习，我们要谨记在心，我们要持守。这是保罗给你和我的提醒。第三方面，保罗他怎样来到劝勉弟兄姊妹，他教你和我学习一样东西，怎样站立得稳，要是彼此扶持。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的，一嚿炭在个炭火里面就可以烧得很红，你将个很红的炭拿走了之后放在外面，迟早都熄。团体那种的力量是很重要。保罗怎样坚固贴成的，弟兄姊妹？第一，他写这封信很清楚，第二，他曾经派同工去，他知道他们被犹太人逼迫的嘛，但是保罗回不到去，找了提摩太上去安慰他们，鼓励他们，坚定他们。他又派人又写信，即是保罗很强调一件事，是群体性的站立得稳。你一个站得稳没用的，要全部站得稳，没有破口，我们才就可以抵挡魔鬼撒旦的攻击。旧约圣经里面传道书大家都很熟的一段经文，两个人比一个人好，我们当中还有配偶健在，你应该很感受到，希望不是打架，因为一个跌倒的时候另外一个可以扶起你。那段经文其实后面讲得最多，不是只是两个，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截断。当我们团在一起的时候，当我们去互相支持的时候，我们就不容易被撒旦打得到，我们就不容易被撒旦来到去离间。听姊妹，很重要，彼此代求这件事是很重要。所以保罗在他每一封书信里面都有这个特色，他一定会为那间教会的弟兄姊妹呢不住的祈祷的。你自己找一下，我列了一些经文出来，我不详细讲了，在帖后的一章三节、十一节、二章十三节、十六、十七、三章五节都是讲着祈祷，保罗的祈祷。保罗不单止为帖城的弟兄姊妹祈祷，他要求什么？要求人地为他祈祷。我们看其中两段的经文，第二章十六、十七节，他愿我们主耶稣基督自己和那爱我们开恩把永远的安慰美好的盼望给我们的父神安慰你们的心，并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坚定你们。这个是不是一个祈祷啊？他知道弟兄姊妹的需要，他知道弟兄姊妹面对逼迫艰难不明朗的未来，所以他在神面前求主耶稣求父神来到去将安慰坚定给过他们。弟兄姊妹，这个是不是一个好的榜样？保罗不是无懈可击的，保罗知道他自己有软弱有困难，所以呢他亦都要求弟兄姊妹为他祈祷。他说，弟兄们请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 也像在你们那里一样快快的传开，得着荣耀，也使我们能够脱离那些不讲理的恶人。哪些是不讲理的恶人？好像那些犹太人一样，好像那些不信，去到哪里追杀保罗到哪里，去到哪里就搞震到哪里。他都说得对，因为不是个个人都有信心。如果个个好像帖城的弟兄姊妹一样，一讲就信了，有这么真的持守信望爱的时候就好了。所以保罗说，你为我们祈祷啦，叫我们去到哪里传福音，那个果效都好像你们一样，能够快快传开，好像你们这样得着荣耀。弟兄姊妹，保罗很强调一样东西，我们要彼此扶持，而彼此扶持最具体的东西呢，就是我们彼此要代求，为对方来到去祈祷。弟兄姊妹，你今日行走属灵的路上边，你是不是一个人去做啊？最理想神给我们有配偶的时候，你的配偶如果跟你同心同行的时候，在灵里面互相的来到去祷告支持，是最理想。有时不是那么理想的，我跟我配偶不通，或者有些事不是一样。你有没有一位属灵里面的灵友啊？姊妹去找一位姊妹，弟兄去找另外一位弟兄，或者你大一点的范围，你有没有一个支持小组啊， cell group 啊？人不可以一个人行信仰的路，人需要有人去支撑。当我软弱的时候，有人鼓励我；当我去灰心的时候，有人再鼓励我，我就会行翻上去，有人扶下我又会好一点。弟兄姊妹，保罗都懂得对弟兄姊妹说，请你们为我祈祷。那我就问你们，有没有拿这份崇拜秩序表回去，按着教会给你们的资料为我们祈祷啊？下个礼拜哪个讲道啊？哪一个人有需要啊？哪一样事工是需要大家用祷告托住啊？你不参与在其中，你都为教会祈祷，你都为事工祈祷，你都为领袖祈祷。我们都会面对跌倒的危机。弟兄姊妹，让我们学习彼此扶持。当我们讲到祈祷的时候，我常常都记得这句说话的， When we work,We work. When we pray, God works. 当我们做的时候，只是做的时候，我们就自己做的。当我们先祈祷的时候，交托给神的时候，神就工作。当我们讲神的工作的时候，我们逐点来看。其实神的工作绝对不是在我们祷告才开始的。因为在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起初的简说，诗歌里面都有唱到。他说，主所爱的弟兄们，我们应当常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什么？因为他就是讲神，从起初就拣选了你们。原来神一开始就拣了你和我在基督里面。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当我们未懂得去祈祷，当我们未认识我们上帝，神已经工作着。这个是一个很宝贵我们要认识到的信息。其实神在创世之初就拣了你和我，藉着耶稣基督使到你和我都获得这个救恩，就是在这个末世，在耶稣基督的日子，藉着福音向你和我来到显明神的拣选。弟兄姊妹，神的拣选正正是告诉我们听，神有一套完整的计划，不是好像有些人读创世纪那样说，哎呀，神整个伊甸园出来，后来发觉死火了，那两个人不听话堕落了，神想想怎样补飞补镬呢？唉，想想之后，阿仔你挨义气啦，到时去钉十字架啦，咁即系希望救翻多少啦。我哋有啲人咁谂噶，即系你读圣经传福音嘅时候，佢哋就咁理解。佢话神点解唔一开始做嗰啲人呢？我都俾人问过好多次。佢话神点解唔做啲人呢？佢唔识得背叛嘅咧，即系佢唔识 say no 嘅咪得咯？咁佢即系你唔好整嗰棵树喺度咁阴佢啊！你听过呢啲道理未啊？其实他不明白上帝的心意，神是按照自己形象做出来的嘛，他有自主独立决定权的嘛。弟兄姊妹，神一开始的时候已经想好了所有的东西，没有任何的东西在上帝面前是惊奇，他不知道的，他是全知的嘛，他是全能，他一早已经计划好了。纵然他知道人有软弱会跌倒，他老早已经在创世之前在基督里拣选你和我。他的拣选正是显明上帝 坚定不移的爱，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慈爱。如果没有神的慈爱，你和我今天没有机会在这里，弟兄姊妹。神的工作除了起初的拣选，就是祂赐给你和我一样很宝贵的东西，那样叫什么？那样叫做圣灵。十三节后面那句，祂藉着圣灵成圣的工作和你们对真道的信心，使你们可以得救。原来圣灵是会帮助我们来到行走这条成圣的路。什么意思啊？第一样东西，以弗所书里面提到的，神赐圣灵给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成为得基业的凭据。你怎么知道你自己信了主啊？因为你里面有圣灵内住，当你犯罪的时候，有一种责备的声音在里面。当你面对一些肉体和神喜悦的事要做抉择的时候，总有一个声音叫你不要这样，那个就叫做圣灵的感动。罗马书八章十六节，他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弟兄姊妹，记住这件事，圣灵不单止在你里面给你有得基业的凭据，给你感受到你是上帝的儿女，更加他会为你祈祷，更加他会引导你。我们的人的责任是什么？要用信服来回应，顺从圣灵的引导。当我们顺从圣灵的引导的时候，我们会怎样？我们就体贴圣灵，就得到生命的平安。调回转是什么？体贴肉体就是死。弟兄姊妹，你回去读一下这些圣经。所以保罗在第三章第五节那里这么讲，他愿主引导你们的心，使你们有什么？神的爱和基督的坚忍。就是当我们行成圣的路的时候，我们在面对罪的引诱，面对各样的挑战，想企不稳的时候，我们内面的圣灵藉着真理来到提醒我们，使到我们能够坚固起来，有神的爱。弟兄姊妹，第三方面神的工作是怎么样？神的工作是安慰和坚定我们。愿我们主耶稣基督自己和爱我们的父神是怎样？安慰你的心，坚定你们。神自己亲自成为我们的安慰，我们的坚固。那神怎样去做这件事？三样东西。第一，神藉着圣灵，刚才讲了。第二样东西，神藉着圣道。为什么你要灵修啊，弟兄姊妹？为什么你要读圣经啊？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圣灵在这里工作，让真理入到你的心里面，成为你的安慰，成为你的盼望，成为你的鼓励。特别诗篇，诗篇有很多诗人的祈祷，教你和我怎样度过艰难的日子。就好像刚才我讲的73篇、139篇，我提过的例子，神更加藉着圣徒安慰坚定你。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彼此扶持的部分。哥林摩后书有很详细的演绎，当保罗受了患难，经历过困难，他和弟兄姊妹分享，就成为别人的安慰。弟兄姊妹，神藉着圣灵、圣道、圣徒，令我们在患难中得着安慰，让我们能够坚定不移，站立得稳，直到主来。我们来个总结，我将刚才的大纲调转它，因为其实是神先工作的。神的工作是怎样？从起初的拣选，拣选了你和我，在基督里面拣选。我们人的回应，我们是要深深相信，相信神是公义，神是慈爱，神是信实。当我们深深相信的时候，我们就要顺服圣灵的引导。当我们顺服圣灵的引导的时候，圣灵带我们进入真理，我们的责任就是持守真道。当我们愿意持守真道的时候，神就藉着圣灵、圣道、圣徒来到安慰坚定我们。我们回应就是要学习彼此扶持。当我们每一个人都肯这么做的时候，我们一定能够站立得稳，不被迷惑。就好像第十四节保罗这样讲，使你们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耀。什么叫主耶稣基督的荣耀呢？罗马书 在第八章那里这样提过，他说我们是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核制，得享神儿女的荣耀，那个就是我们身体得赎。我们在今天的日子里面，我们面对患难，我们面对试探，我们有机会后退，我们有机会犯罪，但其实我们最希望就是我们的身体不会再衰残，我们有一个荣耀的身体，最希望有一天你和我都不会犯罪。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希望那个日子出现。其实约翰一书这样讲过，他说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我们怎样似主啊？我们好像主一样有荣耀的身体，我们好像主一样不会再犯罪。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要追求那样东西，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站立得稳。在现今的世代，在温哥华你可能面对不到那种很强烈的逼迫，以为是第一世纪保罗的时候才有吗？不是的。在这幅图像里面有一个名字叫 Asia Bibi， 他是一个什么人呢？他是一个巴基斯坦的一个村落里面一个妇女，他在这里跟其他的妇女一起做工的时候，在这里收成的时候，他在其中一壶水里喝了一口，其他妇女就控告他了，你做什么喝那些水？你知不知道你喝了那些水就令到那些水不洁？因为这个是基督徒，其他那些是信着伊斯兰教的，对不对？你亵渎我们的神，你亵渎穆罕默德。他被人迫害，被人拉去坐监，搞了很多年，判他有罪。但是有一些公义的议员，有些公义的官出来去维护他，为他辩证，结果那些公义的议员、公义官怎么样？相继被杀，暗杀也好，谋杀也好，没人够胆出来跟他讲公道。直至到最近这单案打到去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不知道怎么判，不过是如临大敌，有很多人保护过法官，接着法官判了不啱的心意的时候，连命仔都没有，结果他沉冤得雪，判他无罪释放。这些人产生了很大的示威运动，极端的人，你看到那张照片打个交叉，这个人不可以继续生存。弟兄姊妹，原来今时今日都还有人为了信仰的缘故，他宁可站立得稳。因为当日他被人控告的时候，那班妇女跟他说，嗱，你改信伊斯兰教，那可以免你一死了，你跟我一样就饮得了。他不肯，他坚持耶稣基督的信仰，他坚持要走这条受苦的路。不单止他受逼迫，他的家人就逼迫，他现在放了出来，不过躲埋了，跟他家人躲埋了，因为被人知道在哪里，命仔都没有。加拿大西方国家是想给他提供政治庇护，申请他来，但是他们的国民极力反对，不可以让这个人离开巴基斯坦。究竟是怎样呢？我们不知道，不过我们相信我们的主是信实的时候，神会带他经过，我们相信我们神的公义，神有一天会来到去惩罚这些逼迫基督徒的人。弟兄姊妹，用我们来到去用这三点来到去回应神给我们的恩典。第一，我们要立在耶稣基督称义的恩典之上。第二，我们要靠着圣灵运行在成圣的路上。第三，我们要盼望荣耀的身体得赎，这个是我们望着那个目标来做。有一天你和我不会再有悲哀哭号疼痛，有一天你和我不再被死亡来困扰，有一天你和我不再被罪来到去困扰，就是我们盼望身体得赎的日子。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赞美感谢你，因为如果没有你的慈爱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我们根本就不认识你。如果没有圣灵那个的内住，我们根本就不能够去走这条圣圣的路。如果没有弟兄姊妹的扶持，我们很难来到站立得稳，帮助我们来到去站稳实践真理，以致我们能够去荣耀的来到得着身体得赎。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